咁咧喺開始之先，我哋咧有一個嘅祈禱。七天父，我哋感謝你，因為你再次召聚我哋喺你嘅殿入邊去敬拜你，去尊崇你。主求你嘅聖靈去開啟我哋嘅耳、我哋嘅眼、我哋嘅內心，以致我哋能夠去領受你嘅話語，懂得點樣喺一個嘅時代入面去生活、去前行。主求你去帶領我哋，去幫助我哋。我哋以上禱告交託奉靠主耶穌基督得聖名字祈求，阿門。咁喺開始之前咧，就想同每一個嘅父親講一聲父親節快樂啊！係啦，我諗即係做父親其實都好唔容易。哇！我記得母親節嘅時候，大家講多謝母親都會拍手掌啊。咁啊，父親就冇乜掌聲啊。嗱，雖然咧我未做人哋嘅老豆啊，不過咧每年比較一下呢個嘅母親節禮物同父親節禮物咧。其實大約咧，你都估到即係父親喺屋企個地位係點啊 ？Angel 好有感受係嘛？係啦，咁咧其實咧我喺屋企睇我老豆我都知嘅，基本上嚇。咁我哋教會咧有好多嘅部組啦，亦都咧有好多嘅事工委員會啊。不過咧有一個嘅組織咧係男人唔可以參加啊，大家知唔知係咩組織啊？是多家做的，是啦是啦。咁啊总议会层面就是妇女联会啦，是不是啦。咁啊我成日都即係入嚟巡道为你联合教会之后，我都成日问一个问题，就是点解有妇女联会但係冇男士协会俾啲18岁或以上嘅男士去参与呢？咁样如果有嘅话呢，其实我都想参与一下。有冇男士响应啊？我想问一下。冇啊，是啦。唔得㗎，咁样我哋要做一個 macho man 啊！今日咧係父親節啊，咁所以咧喺三段經課入邊咧揀一段咧比較同父親有關係。咁啊，第一段經文就唔會揀嘅，因為咧第一段經文咧其實係一個反面教材嚟嘅。咁亞伯拉罕其實唔係一個好嘅父親，不過夏甲有一個愛錫佢嘅天父，而我哋每一個人。无论我们的屋企是怎样都好，我们有一个很爱锡我们的天父。今天我们会去看马太福音10章24到39节，让我们去认识一下我们那个的天父。不过在进入经文之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对于我们的天父，你对他有什么的印象和有什么的认识呢？不如花30秒时间同身边是啦去讲下，对天父有什么印象同埋有什么认识呢？同你识嗰啲啦，可能大家怕疫症啊，是啦。哇，大家戴咗口罩之后都系唔系好想讲嘢，系啦，都明嘅。因為個口臭都好臭其實不過喺回答一個問題之前咧，其實咧我都要向我自己嘅老豆咧懺悔一下，因為我發現自己咧其實花時間咧去認識天父咧花更多時間俾我認識佢。起碼咧即係教會每個節期我都會參與到足曬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對於爸爸嘅生日啦。就算今日嘅父親節咧，其實都好難咧喺正日咧同佢去度過。而且咧，我哋每一次慶祝嘅時候咧，通常都冇阿媽嗰啲咁高級嘅，即係慶祝父親嗰啲嚇。因為好可能咧，喺從細到大喺屋企咧都知道咧，屋企最大嘅係阿媽，亦都知道咧就係無論我點樣對老豆都好咧，佢都唔會對我差嘅嚇。於是咧，其實係直到咧，即係最近去搞一啲證件啊嘅時候，我先至知道咧，我老豆係邊年出世嘅咁，所以我都係一個不孝子啊，不過至於大家唔知道咧，你同你爸爸嘅關係係點，或者對佢嘅認識係點？不過有一樣嘢好值得我哋喺父親節入面去反思，就我哋有冇無意之中將我哋對待屋企人嗰個嘅態度嗰種嘅方式？ 拎去对待上帝呢？如果你是你家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家人，你很用心去对待他们，我们有没有用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方式去爱我们的天父呢？如果你对你家人有所不足的时候，会不会同样的对天父也都不足呢？会不会家人讲的话不啱听，砰一声闩埋隻门就搞定了走人？同样的，在圣经里面，我们会不会只是看一些啱自己心意的经文，我们看多两眼，不啱我们心意的就跳过，觉得那些经文不是上帝讲，而是一些后人加上去，甚至觉得那些经文不关自己事，只是需要那些先知啊、牧师啊或者牧者需要去遵守的呢？今天我们对天父的理解是怎样形成的呢？是我们的经验啊，是听牧者讲啊，看圣经啊，听诗歌啊，定是怎样呢？咁喺我初信嘅时候呢，其实天父俾我嘅印象呢，一个好慈爱嘅一个嘅形象嚟。因为有一首诗歌好鍾意，唔知大家鍾唔鍾意，就係天父的花园。呢个嘅天父嘅花园呢，个歌词就係讲到呢，天父好似园丁咁样，喺我哋成长嘅时候呢，会悉心嘅去呵护我哋，会保护我哋。每一个花园入面嘅小花呢，佢都好尽力嘅去照顾。这个是我对天父的印象。而耶稣给我的印象是伟大，伟大到我真的不知道可以用什么说话去形容。我记得我第一次感受到他那种的伟大，就是我中四的时候看一套电影，就是《受难曲》，看到耶稣满身鲜血，背着一个很重的十字架去行，而士兵在后面用好似有锁链，有好多唔同嘅嘢，嗰啲嘅鞭咧，去鞭打佢背脊嘅时候，嗰种痛苦到扭曲嘅嗰个样，让我喊。我每一次睇《受难曲》嘅时候，都让我非常嘅去触动。而喺我成长嘅当中，上帝佢愿意听我祷告，让我经历佢，我亦都为此而感恩。不过直到当我去读大学嘅时候，有一次咧，去回应一个牧者的挑战，就是咧要每日都去看圣经。咁啊，从创世纪读到去启示录。当我去读的时候，我发觉其实咧，我觉得对于这个旧约的上帝和我每日所经历的上帝是很不同。圣经入面的上帝让我感到陌生，因为教会入面的导师那些牧者通常都会讲福音书入面关于救恩的题材。我们在听见证的时候，我们都会听到上帝怎样去帮助他，怎样去扭转他那个人的那个的人生。听完之后你会觉得，哇，上帝好劲，对我们每个人好好，他比最好的东西我们。但我们却很少接触到在圣经入面所讲到公义的上帝，我们很少接触到会审判的上帝，我们很少接触到会发怒的上帝，我们很少接触到对以色列人，对于跟随他的门徒有很高期望、很高要求的那个上帝。今天的经课马太福音十章三十四节，耶稣要提醒我们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不要想着这个福音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不要以为跟随他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甚至他希望我们能够做足心理准备。不要以为信仰只是跟你讲平安。耶稣和跟从他的门徒去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带给地上和平，我来并不是带来和平，而是刀剑。耶稣讲这番说话的背景，就是他要去差门徒去各城各乡宣讲天国福音，要他们去医治受伤患病的人的时候讲。这个经文里面有两个的带来，就是你看到有两个带来，原文的意思呢，英文是叫 cast 即是解做什么呢？就是钉的意思。如果是这样，我们的脑里面能够补充到一个的画面，我们成日说耶稣是点的？是一个和平之君嘛，我们成日都会说。 当我们以为和平之君耶稣基督会带来平安，但这个经文给我们一个画面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却向我们去掟飞剑。而更恐怖的是，耶稣不单止向我们掟飞剑，35到36节甚至颠覆我们对于跟随他的那个的想法。这里讲话，因为我来是要叫人与父亲对立，女儿与母亲对立，媳妇与婆婆对立，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相信没有父母啊，看完这两节经文之后呢，会放心给仔女回教会啊，即是信耶稣竟然信到家变啊。咁好在即係我父母喺我信嘅时候佢哋未信，所以佢哋睇唔到呢两节经文。如果唔係呢，今日好难呢喺度可以服侍到大家。我唔知道大家能唔能够接受到呢一个嘅信仰同你所认识嘅耶稣有冇唔同。如果你觉得呢个耶稣好陌生嘅时候，我会鼓励大家让我哋一起深入去了解我哋所信嘅上帝，或者所信嘅天父究竟一个点样嘅上帝。可能有啲弟兄姊妹一睇到呢节经文有刀剑呢就好敏感啊，即係觉得好似搵到圣经入面呢去支持武力抗争嘅经文。如果你咁諗嘅时候，其实呢你就同一啲淨係用罗马书13章1到2节呢即係教大家就係无论点你都臣服政权嘅人一样啊。我哋睇圣经唔可以咁样去睇。去认识上帝，去认识我哋嘅天父嘅时候，我哋唔可以直接就咁攞个经文咧嚟摆喺我哋生命入边，都可以大家放心。呢段嘅经文，耶稣掟飞剑唔系真系讲紧打仗用嘅刀剑，而传统对于呢段经文嘅理解，亦都唔认为耶稣所带嚟嘅刀剑系要搞革命或者系搞文革，因为记载耶稣嘅事迹，并无任何嘅证据去显示佢有用武力去推翻罗马政权。或者你要夺取翻即系祭司嗰个嘅权力，我哋亦都睇唔到耶稣嘅门徒同自己屋企人有批斗嘅例子，甚至喺马太福音26章，有跟从耶稣嘅人为咗保护耶稣唔好俾祭司嘅仆人捉佢嘅时候，佢就用刀咧就斩咗呢个仆人嗰个嘅耳仔，耶稣就劝呢一个嘅门徒收翻埋把刀。之后就讲了一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说话，就是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如果是这样，耶稣带来的刀剑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刀剑通常有两个的用法。第一个用法就真的拿来打仗用的刀剑，而第二个的用法就是讲上帝口里面所讲的真理。在启示录1章16节，在形容耶稣基督那个面貌那段的经文，他这样说，他右手拿着7火星，从他口中吐出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好像烈日放光。这里就是用利剑来比喻耶稣口所讲的真理。而希伯来书4章12节，我们可能会更加的熟悉，这里讲话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割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真理就好似锋利的剑刃，能够将事物割开，将它 define。 所以耶稣讲他所带来的并不是人想象中的和平，而是真理。因为真理能够帮助人去辨明、去分开、去割开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价值。正正因为真理所带来对与错的分辨能力，所以会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不和、家人与家人之间的对立。当你以为耶稣和平之君好像门神一样帮你去保家宅平安，当你以为耶稣所带来的天国福音只是讲紧个人层面那种的救赎平安，耶稣今天要跟大家讲，你并不了解天国福音究竟是什么，你亦都不知道天父对我们那个的要求。因为从马太福音3章开始， 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已经讲出了天国福音的重心，那句说话大家都很熟悉的，在旷野里面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跟着在第四章，耶稣在旷野里面接受福禄寿的试探，跟我们讲话信徒的生命核心并不是要去追求饮食的福气，并不可以用你的信仰去换取权位，不可以去腐败魔鬼，亦都不可以视你生命的长短为天父与你同在的证据。之后在五到七章登山宝训，耶稣和门徒讲述进入天国只有一个的方法，就是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入。这条是一条的窄路，这条路很多人走过，但是真正能够通往生命的门的人却是很少。今天当我们去宣广天国福音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没有悔改，亦都有没有叫人家去悔改呢？我们除了会为自己去认罪祷告之外，我们又会不会为国家、为当权者他们所做的事，或者为他们的生命，希望他们为自己所做的事而悔改祷告呢？我们有没有做耶稣吩咐门徒去各城各乡去医治人，去医治社会、医治世界？我们有没有去赶鬼，将社会世界发生的邪恶展露在人的面前，并且努力地去赶走邪恶的势力呢？在前一排，很多的媒体都报道美国发生的一个的案件，就是讲美国的警察对黑人使用过分的武力，去制服这个黑人的时候单膝跪在这个黑人的颈上，然后导致这个黑人死亡。我想问大家，这件事啱唔啱呢？大家不可以不出声，我都知道国安法嚟紧，咁你用个头啊，揈下啦。在非洲入面我啱啱学识，原来咁样系真系啱嘅，系啦。假如大家会去谴责美国警察对黑人使用过分武力嘅时候，我哋又睇唔睇见香港有16岁的女生被警察在街那里就是跪那条颈去制服呢？假如我们共同去相信基督信仰最大的武器是爱，我有一位牧者讲得非常好，他说对任何的政权都要用爱和包容去感动他，但同样的，我想挑战他，挑战大家，或者挑战我自己，我能不能够用同等的爱和包容去感动那些在社会你不喜欢的人，在生活里面得罪你的人，或者你觉得他在搞紧事的人呢？如果你有尝试过，你会明白为什么耶稣会说他所带来的并不是和平而是刀剑。因为当你遵从天父的旨意去生活的时候，你会成日发现自己左右都不是人。你的家人不明白你，跟你不同意见人会攻击你，现在做老师做这个公务员都要很小心，你们的社交平台只能够去讲爱国爱党，如果不是你就会被人说你将政治带入校园，对政府不忠诚，最后结局就被人炒鱿鱼。甚至可能因为我们去对信仰那种的坚持而让自己陷于一个危险的情况。如果有一日你发现你住那栋的大厦，你发现你的邻居跟你一样，就是个肝啊个肾有些问题，然后你去验血，你发现原来的血入血含量呢含原量超标，导致这些身体的问题，不是只是你，而你的邻居一个一个都是这样的时候，跟着你就找人帮你去调查你间屋究竟发生什么事，最后发现原来是你家那个的水管啊，可能供水里面那个含原量超标，你愿不愿意去讲出来呢？你会不会去投诉呢？ 当国安法落实咗之后，你讲咗就可能违反一个泄露国家机密嘅罪。事实上喺2016年啊，内地一个25岁嘅环保分子刘柱，佢去湘江流域嗰度咧去做一啲嘅环保嘅一啲嘅调查。因为咧喺湘江流域嗰度咧有好多叫做癌症村啊，即系嗰个村入边有好多人患癌，亦都系唔同种类嘅癌症。而佢用科学去即系去验嗰啲嘅水质啊，嗰啲嘅土地样本嘅时候，发现咧喺湘江流域土壤重金属污染超标715倍。我唔知道可唔可以想象，你喺一个咁严重嘅一个污染。超標715倍嘅一個土地上面去生活，呢件事咧亦都上過央視啊！但係好快這個嘅環保分子就被失蹤，並且以泄露反間諜工作的國家機密，唔係國家秘密罪咧，去作一個嘅行政拘留。如果你係嗰個25歲嘅環保分子，你會點做呢？你觉得天父想你点做呢？你可以选择个人的平安，你不讲一个个人的平安。但如果你的平安是建立在癌症村的村民的不平安上面，这个是不是真正的和平呢？是不是上帝所讲的和平呢？是不是符合天父对信徒的心意呢？做一个追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耶稣向他的门徒要出发去各城各乡之前，为他们打定预防针。第一针他要打的是什么？耶稣跟门徒说，你不要以为你讲的天国信息，你不要以为你带着权柄能够去医病赶鬼好厉害，你不要以为你能够帮助人，人家就会对你好。因为24到25节，耶稣跟学生说什么？学生不高过老师，牧人不高过主人，学生所遭遇的与老师一样，牧人所遭遇的与主人一样也就够了。既然有人闹一家的主人是别西卜，更何况他的家人呢？这段经文的意思是，当你的老师、你的主人都被外面的人这样去对待，当外面的人都闹你所跟从的老师、所跟从的主人是鬼王，别西卜在当时是鬼王的意思，你觉得作为这些老师、这些主人的仆人或者学生，他们的待遇会不会不同呢？当耶稣被人践踏的时候，他的门徒也都会被人去践踏。作为长道卫理联合教会的教友或者同工，可能最近都会很明白这件事，因为外面对于我们长道卫理联合教会通常都有一个的印象，而将这个印象就套落去每一个教友和每一个同工的身上，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但他却不明白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上帝是能包容不同意见、不同立场的人。我们长道卫理联合教会就行这条大工的路线。因为我负责牧养的工作，需要在不同的校园里面 去扩展，去认识一些外面的人、机构的人或者老师的时候，通常第一次都要介绍自己。当我去介绍自己是长道卫理联合教会香港堂的青少年负责青少年的同工的时候，通常你会见到两个的反应。一个的反应就是一些人一听到我来自香港堂的时候就弹开的，但也都有些人听到香港堂的时候会跟你谈多两下嘴的样。所以耶稣帮门徒打的第一个预防针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说的东西是虽然符合天父的心意，但未必有人是受。第二就是耶稣知道门徒将要面对生命的危险，于是就在26到32节这个经文作为对门徒的鼓励，叫他们不要害怕，甚至要努力将天父的心意、将信仰的真理价值 大声地向世界宣讲。不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十章26-28节。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藏的事也没有不被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屋顶上宣扬出来。那杀人身体但不能灭人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那能在地狱里毁灭身体和灵魂的才要怕他。今日究竟我们怕人怎样看你多些，还是你怕上帝怎样看你多些呢？你怕可以在你身体造成损伤的人多些，还是你会去怕在地狱能够毁灭身体和灵魂的上帝多些呢？今日你怕跟人有对立多些，还是你会怕你跟上帝对立多些呢？请记住32-33节，耶稣和门徒讲话，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不要以为我们口里承认我们信主就可以，天父的要求是我们需要在人的面前去承认他，即是说你不只是用口说你信主，也要用行动在众人面前去为上帝作见证。不过最大的困难是我们能不能够冒住被人的误解，冒住一些不好听的说话，或者我们可以在一个可预期的危险当中仍然坚持这个的使命呢？37-38节，耶稣和门徒讲了三个的不配：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胜过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负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如果你以为福音只是问你信不信上帝，你可能低估了作门徒的代价。耶稣所讲的三个不配，头两个是跟亲情有关，而第三个是讲关于背十字架。十字架不是今日我们基督徒所看的是一个基督教的标志，也不是一个的饰物。在当时门徒他们很清楚明白，十字架其实是一个死刑的工具。而这个工具是最折磨人的是什么呢？是需要一个死囚自己去背这个十字架上刑场。如果你看受难曲，你就会见到耶稣怎样去背将要钉，将要将自己被钉上去那个十字架，他自己背去走去这个刑场，而在路上他跌过好几次。从这第三个的不配，你会知道作门徒的代价不是讲今天就是翻崇拜起身很辛苦，他都不是讲就是每月十一奉献的时候很肉赤，他都不是讲你需要花时间去侍奉那种的困难，而是有一种的觉悟。这种的觉悟就好像我们以前朱镕基总理曾经讲过，100口棺材会留一口给自己那种的准备。当门徒连命都不要的时候，家人的亲情亦都不能够去阻止。所以经课最后一句说话说，得着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要得着生命。今天的经课相信对于每一位信徒来讲是非常的沉重，但同样亦都要让我们去明白，认识耶稣或者认识我们的天父，其实不能够只是单靠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验是可以很舒服的认识耶稣，我们也不可以单靠别人的教导， 或者就是从圣经里面揀几句你喜欢的金句，你背了就当为你认识这个的上帝。我们认真去认识上帝，需要我们认真的去阅读圣经，并且去实践，就是你去问天父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在这里去鼓励大家，在末后的日子，假若在你的家，在你的团契，在你朋友之间出现对立的时候，不需要太快怒，也不需要太快表露你的立场，因为很可能上帝的价值其实在这里挑战着我们，挑战着我们不同的人。就好像今天的经文所说，当上帝的价值临到一个的家的时候，家人是会有对立。当我们再次去看我们的家，我们的教会，我们身边朋友的圈子，可能会有拗叫，可能会有意见不同。在你生气或者要很急去表露你立场之前，或者让我们能够停一停，回到圣经的当中去测验一下，究竟是不是上帝的价值在这里挑战我们的生命。当有人跟你说信仰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不是那样的时候，当有人跟你说信仰就是说个人平安顺境的时候，当你跟他去分享什么是生命价值，什么是人权问题，而对方跟你说大家赚钱多了你看开一点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去分辨什么是天父的心意，什么是魔鬼的试探呢？魔鬼试探耶稣都很简单，他说你想不想得到全世界那个的荣耀，那个权柄，很容易的，你认我，我就给你。但耶稣有没有俯伏在魔鬼的面前呢？没有。请记住耶稣差遣门徒时候所说的说话，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带给地上和平，我来并不是带来和平，而是刀剑。原来从今日立志认真在圣经里面去认识我们天上的父。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求。阿们。